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邓梅。我们刚刚谈到德桑蒂斯的，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没有想到。在2022年中期选举的时候，德桑蒂斯在佛州呢是以将近20%的大比分的优势获得了州长连任，他立即呢就被视为一颗是冉冉升起的保守派的新星。那当时很多人认为啊，他的执政记录还有大规模的筹款会帮助德桑蒂斯成为川普的一个替代者，也是共和党的下一个领军人物。那么等到2023年的5月份，德桑蒂斯加入了2024年的竞选的时候，支持者们是对他有着宏伟的愿望啊，就是盼望他会胜利地冲出爱荷华州，驶向新坎布什尔州，成为共和党的新面孔，代替川普获得共和党总统的提名人。可是现实他不一样啊，德桑蒂斯他没有能够在初选中获得选民的支持，反而川普呢是稳步巩固着支持率，并且在民调中还在不断的上升，然后呢川普在爱荷华州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德桑蒂斯在爱荷华州是以遥遥落后的成绩排名第二，那严峻的民调也显示啊，他在新坎布什尔州的支持率仅仅是个位数，很多支持者都没有预料到，说是德桑蒂斯呢居然没有成为川普的一个强大的挑战者，当然他也就没有办法变成川普的替代者。那么对于德桑蒂斯，对于他本来是希望在佛罗里达州的巨大的胜利推向全美，能够继续奉行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样的议程，但是呢他本身还没有川普的包袱，这样的设想是非常的好的，这样的德桑蒂斯来说退选的确是一个痛苦的结局。可是到底要不要退选呢？政治观察家还有德桑蒂斯周围的人啊，就看了看他这几个月来竞选活动表现不佳的迹象，比方说德桑蒂斯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在下降，比方说呢他还没有办法摆脱关于他比较尴尬形象的一些负面的新闻，然后呢他还没有有效的可以把自己和川普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让选民选他而不选川普。比如在2018年德桑蒂斯首次竞选佛州州长担任民调员的惠特·埃尔斯，他在自己的一份研究中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选民能够得到川普本人，他们当然就不会满足于第二好的所谓的川普的替代者。那还有一个市场呢，就是叫做也许是川普，那选民是准备了一个这样的市场，可是这个市场呢看起来尼基·黑利正在开发，德桑蒂斯还没有开发到。那虽然说黑利呢他在爱荷华州党团会议的初选的结果是第三名，但是其实黑利和德桑蒂斯的差距非常的小，而且他吸引的呢还主要是不太支持川普的共和党人。那还有一个没想到是什么呢，就是很少人可以想到啊，川普的刑事官司居然能够让川普赢得共和党选民的强大的支持。川普面临着4起刑事起诉案，受到了91项重罪指控，但是川普竟然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更加的强大。他是以殉难者的身份参加的竞选，一次又一次打破了筹款的记录，一次又一次的在民调中胜出，而德桑蒂斯呢，却只能为川普辩护。那这种情况就让德桑蒂斯啊，想要试图说服共和党选民选他作为川普替代者的语言，变得非常的虚弱无力。好吧，那这些都是德桑蒂斯的没有想到，也就是说时不待我啊。那再接着来看德桑蒂斯还有哪些不利的方面呢，就是他出师不利，麻烦不断。在去年的5月份啊，德桑蒂斯在启动他的2024年竞选活动中遭到了一次技术性的故障，这种出师不利啊，其实也是预示着他后来的麻烦不断。德桑蒂斯选择和科技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一起在前推特上宣布，而不是在一个传统的电视镜头前发布他的参选公告。而且呢，他还让他自己非常年轻、有魅力、非常上进的太太和孩子们帮助他聚拢人气。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竞选启动活动，原本是希望，哎，这事做得非常的前卫啊，很创新，但是实际上变成了一场科技灾难。 因为当时遇到了技术故障啊。那么接下来的日子啊，他也不好过。德桑蒂斯是不断的失去了他的吸引力，在爱荷华州的一个小型的竞选活动上，他让一群选民感到沮丧，因为呢，这群选民是放弃了午餐的时间啊，挤到一个房间里来看德桑蒂斯，但是德桑蒂斯呢，却没有给出时间去回答这些选民的提问。尽管德桑蒂斯竞选活动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叫做永不退缩，他拥有着1.3亿美元的资金，这个资金不少了，但是呢，这个委员会却还是陷入了资金困境。因为德桑蒂斯的第一任竞选经理叫做詹诺拉·佩克，他雇佣了90多个人。巨额的工资，再加上德桑蒂斯乘坐私人飞机参加竞选活动的时候用了很多的费用，然后呢，这些费用他就超支了。结果我们就看到了啊，在2023年去年的8月份的中旬，德桑蒂斯的竞选团队呢就进行了两轮的裁员，包括用州长办公室的幕僚长詹姆斯·尤斯迈尔取代了佩克。可是尤斯迈尔呢，他却从来没有参加过总统竞选。那么在去年的秋天啊，德桑蒂斯的竞选活动还发生了一次策略的转变，他打算全力攻克爱荷华州。他的竞选团队呢，希望对爱荷华州的投资能够转化成在提名战的第一场竞选中可以表现强劲。结果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法律上他不允许竞选团队和他的永不退缩的这个行动委员会在资讯传递和控制权上进行协调。所以呢，这两个团队之间啊，他的关系就开始恶化紧张。然后永不退缩的主席共和党策略家杰夫·罗伊在去年12月份辞职了。好吧，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德桑蒂斯看起来似乎也是从来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在不批评川普的情况下和川普竞争。德桑蒂斯呢，也似乎不太愿意和选民交谈，也不太愿意接受全国性的媒体的采访，只是和友好的保守派的媒体交谈，这样他就得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名声。这些呢，都是德桑蒂斯所遇到的麻烦啊。那么再从一个角度上来说呢，外界评论说他2024年不是德桑蒂斯的年呐。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路走来，德桑蒂斯的各种失误和川普的复兴看起来已经注定了这两个人的命运。我们来引用一个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他对政客当时的一个说法。他说呢，我从来不理解罗恩·德桑蒂斯的做法。那克里斯蒂他是谁呢？他是共和党中啊一名公开的批评川普的人，他还发起了自己的2024竞选活动，想要推翻川普。当然了，他也在1月10号宣布退选。那克里斯蒂是说啊，他说德桑蒂斯没有给选民一个真正的理由去选他而不选川普。他说，你如果可以把自己标榜为一个新的可乐，可是呢，旧的可乐仍然在货架上，那么人们当然还是会购买旧的可乐啊，而不是新的可乐。那还有一位人呢，他更加非常尖锐地说德桑蒂斯呢，他想要和川普争夺那些永远支持川普的支持者。那当然这是一个战略错误啦，德桑蒂斯是不可能得到那些永远支持川普派的人的。即使是德桑蒂斯最为坚定的一些支持者呢，他们也表示说，他们没有办法克服的最大障碍，实际上就是他们更喜欢川普。同时呢，德桑蒂斯自从去年跳入了2024年的选举之后，川普还多次指出啊，说德桑蒂斯哎不忠诚啊。那么还有一位选民啊，他直截了当的对彭博社说，如果德桑蒂斯等到2028年竞选总统，我是一定会投票给他的。他说呢，可是他加入2024年大选和川普竞争，就让德桑蒂斯看起来呢，有那么一点点像是一个叛徒。那么曾经担任过总统白宫撰稿人的麦金农，他在国会山报上写文章直言不讳啊，他说，我并不相信2024年是德桑蒂斯的年，我相信他的年份是2028年。那当然他接着说，如果川普没有参加2024年的竞选的话，我就相信德桑蒂斯他是几年以来最好的一个共和党的候选人。那实际上呢，实际的情况就是在支持者们的推动下，德桑蒂斯呢也是拖延了大约半年的时间，他才正式宣布要加入2024年的总统竞选的。其实呢，麦金农他说啊，德桑蒂斯他自己的直觉也在告诉他，实际上2024年不是德桑蒂斯的年。那么现在的问题又出来了，就是下一步德桑蒂斯能做些什么呢？ 德桑蒂斯正式结束2024年竞选的举动，让人们对他的未来引发了猜测。年轻的德桑蒂斯呢，是一再排除他担任川普或者黑利竞选伙伴的可能性了。他表示说，他宁愿返回到佛罗里达州，继续完成他剩余两年的州长的任期。在本月稍早谈到副总统一职的可能性的时候，德桑蒂斯说，我不认为这个职务能够提供太多的帮助。再加上呢，受到任期的限制，德桑蒂斯在完成他的第二个四年的州长任期之后呢，他不能在2026年再次竞选第三任了。所以呢，我们刚刚提到的麦金农在他的文章中也认为，川普也不太可能选择德桑蒂斯作为他的副总统的竞选搭档，因为呢，他从前总统里根时期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海利·巴伯那里得到了一个经验啊，就是副总统候选人只有一个工作，就是赢得他或者是他的家乡，除此之外，别的事情啊，他都只是一个调味料而已。可是川普呢，他不需要德桑蒂斯来帮他赢得佛罗里达州。麦金农认为，德桑蒂斯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接下来的两年的时间里，在佛州继续巩固他自己的卓越政绩，确保佛州的共和党立场还有川普政策的顺利的进行，还有呢，找到一位出色的共和党州长的继任者。然后德桑蒂斯呢，可以在2028年再次加入总统选举。麦金农说，到那个时候，德桑蒂斯才只有49岁，经验却会更加的丰富。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